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一年中突破病魔干扰的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2020年夏天，因为修炼上的放松，我在一次家庭关中没守住心性，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时左眼视力模糊，视物不清，眼睛里好像有阴影挡着。开始我心里很紧张，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赶快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同时发正念清除邪魔，但收效甚微。时间一长，思想上就产生了压力，不知到底是哪颗心阻挡着。到2021年春天，我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有时头晕目眩，走路两腿无力，视力又差，遇上路不平的地方，不好好看着，一不小心抬起脚，找不到落脚的准地方，一脚深一脚浅的，苦不堪言。尤其在中国大陆，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还存在安全问题，我都是白天出去做。每次出门，我先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每次都是信心百倍的出门，顺利的归来。虽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有难度，苦一点，但心还是快乐的。虽然我还没达到像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但是我还是能坦然面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上了大约2年没见面的 A 同修，当时他有急事，我俩交谈几句就分手了。再次见面时，他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他说我也看出来了。我一听，既然他看出来了，我就和他大概的说了我的身体情况。这事我没再跟任何同修说起，因为现在救人时间紧迫，我怕同修知道了为我担心，分散精力，我有师父管。结果 A 同修很负责任，到了他的学法小组谈了我的情况，引起了 B 同修的重视。通过 A， 我认识了 B 同修念很正，交流中都能站在法上，富有责任心，他帮我理顺了思路，先着手从净师净法上找问题，再找家里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别的没有，再从家里的照片上查找，从穿戴到背景，这一找还真有问题，有胸前戴毛魔头像的，有戴红领巾的，背景有五星血旗的，还有一张在北京天安门前有毛魔像的。我把这些坏东西清理掉之后，归正自己，空间场干净了，正念也足了。那天发正念，突然想起我应该用神通清理干扰我身体的病魔假象，我这才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过，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拿出固定时间，晚上8点先清理自己，再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天天如此。再有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关发正念的交流，对我也有很大帮助。一天我去 A 的学法小组，半路上我突然发现，哎，我走路两腿有劲儿了，头也不那么晕了，当时心情无比激动。那天我有事去找 C 同修，说到发正念的事，顺便谈到了我眼睛的情况。他说你发正念了吗？我说发了。他说你怎么发的？我说了发正念的经过。他说你说的也没错，但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要站在正实法的角度。 谈到向内找，他说，看你小心翼翼的。那段时间我确实很累。当时他说话语速很快，态度严厉，噼里啪啦几句话犹如棒喝般敲醒了我。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找到自己有顾虑心、怕心、私心。这时我彻底明白了，以前我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上，太注重结果，所以出现了前段提到的收小胜微。重新调整发正念的思路，首先站在正法角度，我随师下士就是为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管我表面这个肉身怎样，那只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个载体，我修成的那面已经隔开了，那才是真正的我。我现在发正念，就按照师父在关于发正念中一些要领，没有了细节上的那些繁琐的东西。我豁然明白，那两句正法口诀足以震慑所有邪恶，其内涵深，范围广。个人所悟，如有不妥，敬请指教。感恩世尊慈悲苦度，感谢同修无私相助，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隐藏的执着，腰部剧痛消失》，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号。我修炼法轮大法有五年半了，我清楚地记得2022年1月5号那天，我和八岁的儿子正在阁楼上收拾圣诞装饰品，一阵刺痛突然贯穿我的腰部，仅仅几秒钟，疼痛就变得很严重，我只能尽力下几节台阶回到客厅，然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是椎间盘滑脱的症状。我痛苦地靠在客厅里的一个边柜上，上身的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能引起剧烈的疼痛，我忍不住了，疼得叫了起来。我的家人无奈地观察着我的状况，我双手支在柜子上面，扑着，叫着，以致我丈夫冲过去关上了窗户。半个小时后，我咬紧牙关，决定去卧室。其实卧室只有几步之遥，可我花了大约20分钟，才终于挨到床边。我痛苦地呻吟着，倒下了。一，在剧痛中向内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无法相信，我的身体本来很健康，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种状况？我向师父求救。随着疼痛的加剧，我尽可能地向内找。我很久都没有练第五套功法了，因为我无法忍受打坐时腿部的疼痛。这不就是我在过去几年的修炼中一直想避免的痛苦吗？我也想起了我求安逸的心。前几个星期，我都没能在早晨学法前练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练2个小时的功，然后从5点开始，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学一讲法。但我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当闹钟在3点钟响起时，我会把它调到5点钟，然后我又睡着了。于是我放弃了在早上练功的想法。但是即使在白天， 我也很少能练功，因为被工作或其他事情分散了注意力。我虽然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干扰，我应该练功，不能求安逸，然而我却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最近我甚至想到，如果能在床上躺一天，睡个好觉该有多好。当这一切在我脑海中闪现的时候，我正如我所愿的躺在床上了，可是我却疼得无法翻身。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好坏出自人的一念，选自转法轮。旧势力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的求安逸心和不想吃苦的心，想阻止我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或者这个经历是师父为了让我更勤奋而做的安排。我不知道该如何辨别，由于剧烈的疼痛，我也无法集中精力发正念或向内找。我请同修们正念支持我，同时我听师父的讲法，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疲惫地睡着了。凌晨的某个时候，我醒了。当我想像往常一样侧身起来去厕所时，感觉就像有一把匕首插在我的脊柱上。在剧烈的疼痛中，我试图在床架上慢慢拉起自己的身体，但一到某个位置，我就又疼得倒下了。我丈夫过来帮我，他拉着我的手，试图小心地把我拉起来。但这也没有用，我痛苦地叫着，他只能让我倒在床上。我应该叫救护车吗？我真的受够了。但我很快就放下了找医生的想法。我一共花了3个小时，才终于把上厕所的想法付诸实践。经过无数次尝试，我下了床，四肢着地，爬进了与卧室相邻的浴室。一到那里，我不由地想起一位同修说过的话。由于器官感染，他在排尿时疼得很厉害。他认识到这是一种宵夜的表现，并坦然承受着痛苦。我比他差得很远。更糟糕的是，我在与疼痛做斗争，这样就是痛苦更加强烈。二，认识并去掉妒忌心。回到卧室，我坐在床上发正念，这让痛苦变得轻一些了。在发正念时，我突然可以从上面观察自己，我从上面看着，我从卧室爬到浴室，再爬回来的这一幕，好像是旧势力在说，你们看看，这样就想成为大法弟子，他甚至连这么小的痛苦都不能忍受。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了李洪志大师，他正皱着眉头。这就像当头一棒，我感到非常羞愧。很明显，我没有在修炼的路上精进，而是停留在一个层次上。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师父的这段法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随着我不断地向内找，我发现了各种形式的妒忌心。比如，我丈夫晚上睡着了，打着鼾，而我还在电脑上工作，这时候我就会妒忌。我也会妒忌那些一起去旅行的家庭，而我的生活则是根据大法项目的需要来安排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是时候消除我对常人事情的羡慕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父帮助。师父，我已经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妒忌心， 这种心并不来自于真实的自我，这些都是人的观念，请您帮助我去掉妒忌心。瞬间，我背部的疼痛减轻了，我感谢师父的点化和保护，显然我做对了。三，师父在我身边。我坐在或躺在床上待了一整天，听或读师父的法。下午，我和一位同修通话时，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经常出现椎间盘滑脱的症状，通过学法轮大法才摆脱了痛苦。我把这看作是师父在鼓励我练功。在痛苦中，我挣扎着下床，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靠在衣柜上，以便能够站立起来，然后我开始练功。到第四套功法时，我已经可以独立站立了。虽然我刚开始得忍住痛苦不叫出声来，弯着身子时，手只能到膝盖处，但练到第三次时，我的手几乎伸到了脚踝处。当我练完功再向内找时，我回忆起童年的一幕。那时我四五岁，患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我的父母曾带我到一家儿童医院，医生表示要在某一天抽取我的脊髓液。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离开医院，我是健康的。于是我收拾好东西，想抱着我的泰迪熊离开病房，但所有的门都锁着。我开始大声喊叫，第二天，我的父母接我回家了。回想起来，我明白了，是师父那时就在我身边了，在那个手术前把我解救了出来。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大法的存在。大约40年后，我才把转法轮拿在手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意识到，通过我这次的痛苦，终于可以消除在我童年时表现为疾病的业力了。同时，师父利用这个痛苦让我认识到我的妒忌心和求安逸心，并消解了我对痛苦的恐惧。这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总共持续了三天。我希望所有像我一样想避免痛苦或有求安逸心的同修都能够克服困难，并去掉隐藏的执着。这是我在目前层次上的理解。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人的观念，真正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2日。去年6月23日晚，我突然发现小腹处有个大碗大的硬包，很快大脑反映出较熟悉的一位同修，他身体消瘦。肚子和腹部胀得很大，最后以癌症的形式被拖走肉身。近一段时间，同事都说我瘦了很多，都觉得是工作压力大，吃不好睡不好造成的。接着一些想法也出现了，都说癌症一旦发现就是晚期，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我死了我妈妈怎么办，单位同事怎么看，同事以及局里都知道我学大法，这不给大法抹黑吗？我不但没能救度他们，反而因为我的死，让他们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这不毁了他们吗？ 不行，我不能死啊。我就起来发正念。我也知道，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这都是假象。那假象为什么会出现？我开始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求名心很强，非常自我。同学科的人谁都不如我，每次考试平均分单科最高分都得是我的学生，否则心里就不舒服。成绩没达到我的预期，偶尔也会和学生发火。这里还暴露出妒忌心、争斗心，觉得在单位这些年证实自我的心就没怎么修，很惭愧。以为找到了根本执着，一天后隐隐觉得好像还不是根。突然想起，当我认为自己要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妈妈怎么办。一提到我的妈妈，真是一言难尽。从我记事起，由于家里的生活环境，使我对妈妈产生了一种只要有我，绝不让妈妈吃苦受累的想法。2018年，妈妈亲眼看到我被邪恶入室绑架，在精神上对妈妈的伤害很大，她不得不离开我，选择和姐姐生活。曾经几度一提起妈妈，我的眼泪就放线似的流啊，直至呼吸困难，总觉得自己亏欠妈妈，晚年没能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这次又是先想到妈妈，我知道我对妈妈的情太深了，以前也修过几次对妈妈的情，但没想到还这么重，这次一定放下。向内找归找，内心还是有点沉沉的，就和个别同修交流了自己的状况，还是希望能得到同修的帮助，不好意思求师父。但当同修的表现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时，意识到还得向内找。为什么和同修提自己的情况，为何又有些失望？前者是对自己不太自信，有依赖外求的心，后者认为同修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有点自私。可这也恰恰暴露出自己的私心。当同修处于磨难中时，我往往很冷漠，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别人起不了决定作用。后来有个同修说，3年前当我们给一个同修发正念后，我说来多少人都不起作用，关键是靠同修自己。3年了，同修还记着这句话，因为当时他听到这句话后心里很难受，觉得我自私。3年后的今天，当我出现假象，同修终于指出了，而且还加了一句，你太自私了。在此真心的谢谢同修指出我的不足。找到自己的一个不足，心里轻松一点，但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我知道向内找是修炼，是在归正自己，不是为了解决腹部硬包的问题，但难免还会偶尔关注硬包的变化。终于熬到放假了，我先在妈妈那住几天。家里人都说我太瘦了，但都没发现我身体的异常。我也没说，只是说话时有意无意的像交代后事一样。然后见了一位引我入门修炼的同修，我说了很多。过程中同修说，感觉到你的真我和法被阻隔着，有些话听起来是在法上，但很飘，没有法的力量。我被同修的话惊讶到了，是什么将真我和法阻隔了？同修说，眼前呈现的是一个大铁蛋，我被铁蛋包裹着，同修不是开着修的，怎么能让真我释放出来？同修引用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而我缺的恰恰就是慈悲，慈悲是修出来的，修去了情，取而代之的是慈悲， 而我的亲情、名利都很重，怎么会有慈悲呢？同修还指出我存在怨恨心。我在讲述父亲生前的片段时是咬牙切齿，这是我这些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我对妈妈的情重也是源自父亲。我的自私，我自以为对家人的付出是为他的，其实是想换取家人对我的重视，对我的认可。一旦没得到，心里会出现不平衡，并不是因为按照大法的指导，一切付出都是不求回报，就是为他的。我有利用大法的心，看到身边的同事，你这个毛病，他那个毛病，心里有一种窃喜。我学大法了，我没这些事。学了大法就像上了保险一样。同修希望我通过这个假象的出现，冷静下来，好好剖析一下自己修炼的过程，理顺理顺。我非常感激同修无私地指出这些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同修那里，心里也出现过波动。对是否去医院的问题，心里有两个人在对话。一个说，你为什么不去医院？坚持的是什么？另一个说，修炼人没有病，都是假象，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那就在法中归正自己。一个又说，你的归正速度没有硬包变化的快怎么办？另一个又说，大法不是用来治病的，我归正的速度没有包变化的快，那我就交给师父了，去留由师父说了算。我知道大法是修炼，不是用来治病的。当我坚定了不去医院，做出是我的关就过，强加给我的坚决不要这个选择后，心里轻松了很多。回到自己家后，看了两遍师父广州讲法录像，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强的观念需要破除，就是眼见为实。因为这个硬包实实在在就在这儿，而且还长了。明白法理后，真的觉得这个包和我没啥关系啊，为什么还是在意呢？谁在意？这一问，知道了是后天的观念支配着我的大脑，不是真我，那就灭掉。20多天的调整，自己也不那么瘦了。开学的第一天又出现了波动，骨子里不想开学，希望在家里上网课，怕同事发现我身体的异样。只有暴露出自己还有怕自己没面子，要维护自己形象的心。任何一颗心都会像一堵墙，阻挡修炼的路，意识到了就解体掉。9月6日，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愚钝的弟子吧。几天来，上班时没有什么感觉，下班后身体会出现痛点，有时是点痛，有时是局部痛，在身体的不同部位，但都是可以承受，不会影响表情的痛。我心里是很开心的，因为师父在管我，并没有放弃我。这回心真的踏实了。回头看看，修炼23年了，法每天也在学，功也在练，正念也在发，力所能及的也在做着救人的事，一切看起来都是在按部就班的修炼，其实自己一直在修炼的门外徘徊，真的很悲哀。23年的修炼，本该早就修掉的执着没去，积攒形成了今天的大包，这对自己真的是棒喝。在此非常感谢同修们在法理上的交流和指出我的不足，更感谢师父为我的承受和付出，我会在法中坚定地走好剩下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来时向内找，糖尿病症状12天全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号。我是1996年得法的，今年60周岁。得法前大病没有，头疼脑热是常有的事。得法后无病一身轻，大法真好。最近我身体日渐消瘦，口干舌燥，体乏无力，伴随着视力模糊，关节疼痛，心就像被揪着似的，总之哪儿都不好受。心想饭也没少吃，怎么这么瘦呢？没有劲儿。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什么三多一少的，让我去医院查查，我也没往心里去。外边认识我的人看见也说，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啊？瘦得太快了。我从130斤一下降到114斤。时间一长，我觉得不对劲，知道是心性上出问题了，我必须马上调整心态。于是我提出休假回家，老板看我这样也同意了我的要求，不再留我了。哪儿出现了问题呢？回家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的是怨恨心造成这种状态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工作中的同事告诉我他涨工资了，是他要求老板给涨的，每月涨500元，不涨就不干了。老板答应他了，并且老板告诉他别跟我说涨工资的事，怕我也去找老板，因为以前我也多次找过老板提出不干了。听完后我想，我是练工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做买卖也不容易，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争。嘴上是这么说的，可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人心被触及了，心里不平衡了。我在这儿干了16年了，工资一直是2500元。怨恨心出来了，也不向内找了。心想，老板总当面说我如何如何啊，这不是表面吗？这一关没过去，下一关就来了。搭档的同事因事请假，迟迟不来上班，两个人的活就我一个人干，这样我就怨上加怨。邪魔乱鬼在另外空间可看得一清二楚，就趁虚而入，钻了思想上的空子，造成了这种状态。静下心来，深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这一找人心真是不少，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怨恨心、利益心、怕心、疑心、顾虑心、虚荣心、显示心、看不上别人等等人心，去掉它，解体它。我反复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每天大量学法、抄法，增加练功时间，长时间发正念，有时出去救人。大法的法理源源不断地打入我的心灵深处，归正我的思想，净化我的身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正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我的妯娌患有糖尿病，他听说了我的情况，来到我家要给我测血糖。我出于情面没有拒绝，但我心里清楚，跟师父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承认，都是假象，与我无关。结果出来24，他说，嫂子，你这指标太高了，正常是5到6，你上医院去吧，你得打胰岛素，糖尿病最后并发症这个那个的。我不为假象动心，就看你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这一念至关重要。大法的无边法理坚定着弟子的正念正行。有一天晚上，我发正念， 双盘立仗，从6:50发到9:20，那真是一场正邪大战，惊心动魄。开始我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身体不稳，思想不静，手立不直，我就背正法口诀，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而且想到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护法神、天龙八部及修成神的一面，都发挥作用吧。发着发着，觉得自己思想清静了，身体不动了，单手立掌就像一把利剑立在那儿，笔直笔直，一动不动，完全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了，非常美妙、殊胜、庄严，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千言万语谢师恩，师父伟大，法伟大。随之增加了练功时间，由1个小时宝轮增加到2个小时宝轮，连续4天。通过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及向内找，身体一切不正确的状态完全消失了，真是有一种修炼如初的感觉。是慈悲伟大的恩师把弟子身体不好的东西拿掉了，糖尿病的症状12天就这样解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谢师恩，佛恩浩荡，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唯愿师尊笑。这是个人在现阶段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以法为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